主内弟兄姊妹，主日平安，新年快乐。靠着主的恩典，今天我们有圣经的分享，也有圣餐的一同的参与，请大家翻到诗篇九十篇，诗篇九十篇是神人摩西的祈祷，神人摩西他在旧约时期扮演上帝与以色列人之间先知中保的角色，当然终极的中保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本身。所以说摩西在晚年的时候带领以色列人在旷野中，他写下了引诵出这样的祈祷，九十篇第一节到第十七节。主啊，你世世代代做我们的居所，竹山未曾生出，地狱世界你未曾造成，从亘古到永远你是上帝。你使人归于尘土，说你们世人要归回，在你看来千年如一过的昨日，又如夜间的一更。你叫他们如水冲去，他们入睡一觉，早晨他们如生长的草，早晨发芽生长，晚上割下枯干。我们因你的怒气而消灭，因你的愤怒而惊慌。你将我们的罪孽摆在你面前，将我们的阴恶摆在你面光之中。我们经过的年日子都在你震怒之下，我们度尽的年岁好像一声叹息。我们一生的年日是七十岁，若是强壮可到八十岁，但其中所经过的不过是劳苦愁烦，转眼成功，我们便如飞而去。谁晓得你怒气的权势？谁按照你该受的敬畏晓得你的愤怒呢？求你指教我们怎样数算自己的日子，好叫我们得着智慧的心。耶和华，我们要等到几时的？求你转回为你的仆人后悔，求你使我们早早保得你的慈爱，好叫我们一生一世欢呼喜乐。求你照着你使我们受苦的日子和我们遭难的年岁叫我们喜乐。愿你的作为向你仆人显现，愿你的荣耀向他们子孙显明。愿主我们上帝的荣美归于我们身上，愿你坚立我们手所做的功，我们手所做的功愿你坚立。弟兄姊妹，摩西面对老一代以色列人在旷野四十年漂流，逐渐的花果凋零，倒闭在旷野，他自己也行将去世，白发苍苍，面对旷野，面对老一代人的倒闭，面对他自己也不能够跨过约旦河进入什么迦南地，可以想象他的心情就像我们坐在这儿前不见故人，后不见来者，旁东没有弟兄，西没有，后没有姊妹我们都处于一种隔绝的、隔离的、孤立的、孤独的状态。但是无论如何，摩西在这首诗篇，特别是我们2022年新年立志的时候我们从这首诗篇中学会摩西用什么样的心情摩西用什么样的祷告来到主的什么面前最起码我们看到主啊，你世世代代做我们的居所。所以说最大的祷告、最大的得着、最大的祝福，得着上帝为我们的住所，为我们的归属，为我们的安息之地。所以这地方摩西是有大有平安、大有喜乐、大有安慰的一种乐观主义。但是当摩西看自己、看周围的时候，我们经过的岁月劳苦愁烦，转眼什么成空非常沉重的悲观主义但是到最后，当摩西向上帝祷告的时候，好叫我们一生欢呼喜乐，叫我们喜乐喜乐两次什么出现所以说摩西经过那种乐观主义又经过悲观主义，然后打成一种非常现实的、非 非常严肃的乐观主义。所以这不是一种肤浅的没有见过世面的乐观主义，可是真正见过上帝的，真正见过世界的啊，知道人生的酸甜苦辣春夏秋冬啊，生死决绝的，然后他仍然在上帝面前保持盼望，保持喜乐。哎，这是我们最最什么重要的。好，弟兄姊妹，在今天的分享中我们讲到啊，实践与智慧啊，诗篇九十篇的核心是求你指教我们怎样数算自己的日子，好叫我们得着智慧的什么心。在22年决志或者新年盼望的时候，你要得着什么呢？啊，我得着财富啊，我得着健康啊，我得到名声啊，心想事成，凡事亨通，瘟疫停止啊，美国恢复啊，中美关系、台海关系，我们有很多很多的关心，很多的忧虑，很多美好的什么期盼。但是求主赐给我们啊智慧，使我们真正能够认识上帝，认识自己啊，这是每一年啊，每一时每一刻，每一个人生最大的什么祝福。各位弟兄姊妹，我们就在这段分享中给大家讲到上帝啊，通过耶稣基督，我们作为蒙召为圣徒，如何啊，不是身体虽然归于尘土啊，最终我们是归回上帝本身。我们在这儿给大家讲到三个时间，一个是上帝的时间，上帝是看千年如什么一日啊。第二个是历史的时间，历史的时间我们常常是度日什么如年啊，尤其是在瘟疫时期啊。最近也请大家祷告啊，我岳母啊76岁啊，癌症啊非常晚期，5年前啊就中晚期做手术啊，中间复发一次啊，又做手术啊，现在啊又有啊肿瘤出现啊，是否能够手术化疗放疗啊。所以师母这几天啊经历啊很多很多的挣扎，但是我想不仅仅是师母一个人啊，我们有若干的弟兄姊妹在这2-3年啊瘟疫时期啊，父亲了，母亲了，至亲的亲友了，得病了，甚至面对死亡，我们不能够尽一般的亲情，一般的孝敬，最后见一面啊，真的是非常的啊撕裂性的一种悲壮啊。所以说求主也特别的啊怜悯。然后我们讲到现在的时间啊，我们要啊喜乐行善啊，如何黑暗的闹此时此刻就得享神的同在，如何此时此刻就能够进入主啊你是我什么意象，你是我一切的一切，我的好处不在你什么以外，有了你我就有了什么一切。所以弟兄姊妹啊，最后我们在劝勉部分，我们求主恩待我们，使我们在个人的信仰和灵修上面对挑战，面对成长，使我们在家庭的归正和敬拜上，教会的合一与成长上，我们都能够得见主的自己的恩膏和工作。好，我们祷告。天父上帝，当我们读到诗篇90篇，求你带我们到旷野，求你带我们想象摩西当时的光景，他如何在法老的宫廷中40年，他如何在米甸的旷野中40年，他如何带领以色列人进旷野，一晃也是40年。其实他的居所不是在埃及的皇宫，也不是在米甸旷野逍遥居所，更不是在旷野的漂流之地。主，你真的是赐给摩西属灵的看见，使他能够发自内心的说，主啊，你自己世世代代是我们的居所，是我们的避难所，是我们的安息处。主，在2022年更希望更祈求你自己，使我们每个弟兄姊妹都能够经历你，你把我们每个弟兄姊妹都隐藏在你帐幕的 生命处。主，有一件事我们寻求，大卫寻求，今天我们仍然寻求，就是一生一世住在你的殿中，瞻仰你的荣美。祷告祈求感恩，奉耶稣的圣名，阿们。那弟兄姊妹，当我们讲到上帝基督与圣徒的时候啊，整个世界历史啊是上帝的故事啊，上帝创造万有，也掌管万有，是万事互相什么来效力。哪怕耶稣基督被钉在十字架上，圣经讲这不是偶然啊，这不是意外。在使徒行传二章第二十三节就讲，他既按照上帝的定制先见被交与人，你们就借着无法之人的手把他钉在十字架上杀了。所以当彼得讲到耶稣基督哪怕被钉十字架，固然有不法之人的诬陷了、侮辱了、出卖了、毒打了、杀死耶稣了啊，但是更有上帝自己的定旨什么显见。所以说世界历史是上帝的故事啊，耶稣基督啊是大写的历史啊，整个的历史过程，上帝要使耶稣基督得到高举，万膝要跪拜，万口要承认耶稣基督是主，世上的国要成为我主和主基督的国，他要做王，知道什么永永远远。不管是个人生死啊，邦国兴衰啊，千年啊，朝代更替啊，主耶稣基督啊，必在历史中得到啊高举，万膝要跪拜，万口要承认耶稣基督是主。但是弟兄姊妹，我们也是以荣耀尊贵为冠冕啊。使徒保罗甚至讲啊，保罗说啊，我在基督里，我活着就是基督，我死了就有什么益处。那基督当然作为主耶稣基督，他是独一的，他既是独一的上帝本身，他也是独一的上帝的独生子啊，他也是独一的大祭司、大先知、大君王，上帝与人之间独一的什么中保。但是作为基督，作为受膏者，我们因着信心，因着圣灵的膏抹，我们也与基督的受膏什么有份。基督是大先知、大祭司、大君王，我们在这个世界上也有先知、祭司与君王的膏抹和职分。所以奥古斯丁在注解这节经文的时候，我们每个人都是一个小基督，我们每个人都是一个活基督，我们每个人都要通过我们自己的祷告言行来彰显上帝的荣耀。所以弟兄姊妹，那我们看到世界上有两大对立 antithesis， 上帝是个人，一个方面我们看到上帝是诸山未曾生出，地狱世界未曾造成，从亘古到永远你是上帝，上帝是无限超越的，上帝是无限伟大的，上帝是无限智慧的，上帝的无所不能、无所不在、无所不知，唯独上帝是上帝。人算什么？哎，你竟眷顾他啊！世人算什么？你竟顾念他啊！人不过是来自尘土，最终又归于什么尘土啊！这是指我们受造的生命，尤其是指向我们的身体。所以说，上帝与个人之间啊，有一个巨大的对比。然后我们看到永恒与短暂，那上帝是永永远远的上帝，但是我们的人生却是转眼成空，如飞什么而去。说上帝和个人，上帝的永恒永远和个人人生的短暂意识形成了截然的什么对照。但是弟兄姊妹，更奇妙的是世界上最大的什么合一，在基督里我们与上帝相交，甚至我们与上帝的性情什么有份，甚至我们进入到 in God in Christ， 甚至我们进入上帝、进入基督的啊生命啊之中啊。当然这个地方加尔文的注解非常奇妙，他说当我们讲到我们与上帝的性情有份的时候， nature of God 啊，不是指我们在本质上 essence， 而是指我们的 quality。
哇，
非常大的开启 quality。 我们都讲生命要有质量啊，你的婚姻要有质量啊。哎，上帝造我们在基督里，让我们有质量。上帝是圣洁的，所以我们也是成为什么圣洁。上帝是有智慧的，我们也要有什么哎智慧。上帝是公义的，我们也要有什么哎公义。所以我们在道德的品质上 moral quality， 我们是与上帝的性情什么有份啊。而且上帝给我们的呼召，就像保罗讲的，你们要效法上帝 conform to God， 我们要效法上帝，更多的活出上帝的那种形象，以荣耀尊贵什么为冠冕。所以弟兄姊妹，世界上最大的合一在基督里与上帝的合一，在基督里与圣徒的什么合一。说当使徒约翰在约翰一书一节一章一到四节当讲的生命之道的时候，我们在基督里与上帝父上帝相交，我们在基督里也是彼此什么啊相交，那种 communion 啊，那种 union， 那种 fellowship 啊，那种相交，那种团契，那种连接，那种合一，那是整个世界历史终极性的什么目的。所以我们就看到约翰福音十七章二十节到二十一节，我不但为这些人祈求，也为那些应着他们的话信我的人祈求。那耶稣这样祷告，这样祈求，目的何在呢？使他们都合二为一，正如你父在我里边，我在你里边。哎，这是指三一上帝本身的合一。然后说是他们也在我们里面，我们在基督里，在三一上帝里面又达到这种更深度的合一。和弟兄姊妹，当然啊，基督与教会的合一啊，基督教会通过基督与上帝的合一啊，这是有属灵的很深刻的啊奥秘啊。我们需要不断通过祷告啊，需要通过圣灵光照，什么更多的得见，更多的享受，更多的见证这种灵里的与上帝的合一，彼此的合一。那弟兄姊妹，当摩西在旷野中他祈求祈祷的时候，首先讲的说，主啊，你世世代代做我们的居所。所以弟兄姊妹，不管是我们过去在中国大陆啊，香港、台湾，我们在美国也常常换工作换地方啊，所以我们不知不觉，哪怕是现代人，哪怕是美国人，是全世界最富有的、最稳定的、最自由的5%之内的，我们也常常是居无什么定所。啊，如果你在弗吉尼亚，如果你在一个工作岗位上，在一个教会中啊，能够啊稳定十几年、二十几年、三十几年。你就知道，那你在美国人中，那你享受莫大的稳定和祝福。因为大部分美国人平均至少一生也要换七次什么工作，相对的，他的婚姻、他的家庭当然不要换，他的住房就会什么改换，他的教会、他周围的社区。而忽然之间，现代化使得我们每个家庭都跟着我们的工作啊，跟着我们的薪水走，这样我们的家庭、我们的社区都不断地因着更换而生疏，刚刚熟悉，然后就变成生疏啊！这是现代社会、美国社会啊最大的问题。但是无论如何，弟兄姊妹，啊，我们就看到摩西首先是从上帝的角度来看世界，啊，所以摩西就在说，在你看来，千年如一过的什么昨日，又如夜间的什么一更。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就看到啊，上帝呼召亚伯拉罕，而且把迦南地赐给他，但是他们真正得到迦南地，那至少要500年什么之后了。他们在迦南地真正建立一个敬畏上帝、爱主爱人、守约守法的希伯来共和国，到大卫王朝，那又要500年什么之后了。而且当初大卫建立王朝的时候，也不是完全合乎上帝的什么旨意，因为上帝的旨意不喜欢君主制，上帝唯独上帝是王，唯独上帝是我们的大君王，我们是在上帝面前人人什么平等。所以当废除这个君主制啊，到了美国革命，那不一晃又是1000年、2000年， 甚至从摩西开始，大概3000年的时间什么过去了，我们才从这个君主制中的君权神授，本来皇帝权力就大，我们又说是上帝的，还摸不得动不得，而到了美国革命清教徒革命，变成了人权什么神授，哎，这一个字就走了几千年啊。所以说弟兄姊妹，人类历史的进步，人类文明的成长是任重什么，哎，道远千年如一日。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就看到不管是亚伯拉罕、以撒、雅各啊，上帝固然是我们世世代代的上帝，但是上帝也是按照每个人的名字来拣选我们，来救赎我们，来使用我们。说亚伯拉罕的上帝、以撒的上帝、雅各的上帝代表上帝的教会，上帝的真道，上帝的圣约是代代什么相传，但是同时间代表我们每一个人，我们在每一个时代中，我们都要个人与上帝有一个认识的、位格的、甜蜜的关系。所以我们看到摩西在此处讲的说，上帝是永恒的，他从亘古到永远，这就特别讲，哪怕诸山未曾生出，地狱世界你未曾造成，从亘古到永远你是上帝。而上帝的永恒性即在他的自由拥有的存有性，也在他创世护理的临在性中。上帝的自由拥有是指他不受时间限制，不受时空限制，他永永远远是上帝。但是上帝的内在性是指他起初神创造天地，然后他差派天使，他差派耶稣基督，他差派圣灵，上帝是住在这个世界之中。而这世界的最终的理想就是上帝的帐幕在什么，在人间，尤其是见到耶稣基督的以马内利，上帝与我们什么同在。所以基督教真正的理想，圣经终极的启示，不是我们信耶稣升天堂的，反倒是上帝的帐幕什么在人间。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看到永恒的上帝，人生的归宿，你是人归于尘土，此生我们从历史的角度来看，从时代的角度来看，更是从上帝的角度来看，无非是如一过的昨日，又如夜间的什么一更。弟兄姊妹，在圣经中，上帝向我们显明，他没有改变，也没有转动的影子。在创世纪3:19就讲到，你是从土而出，你本是尘土，仍要归于尘土。但这并不是人生的整体，我们不要用一节经文无限夸大。有的人讲，人就是一个土人，人是路灯灭，来自尘土，归于尘土，什么灵魂啊？圣家讲的没有灵魂，所谓的灵魂也不过是一浮一身体，生死，人是路灯灭，哎，不是这样，所以在传道书12:7有明确讲，尘土仍归于地，但是灵仍归于赐灵的上帝，所以说按照定命，人人都有一死，死后且有什么？审判，我们每个人都要来到主的面前。所以耶稣更是教导说，那杀身体不能杀灵魂的，不要怕他们，唯有能把身体和灵魂都灭在地狱的，正要什么怕他。说弟兄姊妹，我们更多的认识上帝，更多的思考上帝的永恒性。好，我们看到历史的时间，历史的时间我们就看到你叫他们如水成气，不管是亚当夏娃活了900年，900多岁，也是转眼即逝，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世世代代，这儿摩西就特别讲，你叫他们如水成气。所以我们就看到，从第5节到12节，从个人的角度来看时间，从个人的角度看时间，我们就陷入一种什么悲观主义，当所罗门从望看日光之下的时候，觉得是虚空的什么，哎，虚空。但是所罗门后来转向日光之上的时候，他知道上帝掌权。所以弟兄姊妹，你就看到摩西在此处讲的人生的短暂，他用了3个比喻，如水冲去，只在穿上月，逝者什么入世府，年华似水，水流动，如睡一觉，然后讲到如生长的草，早晨生长，晚上割下什么， 枯干啊，然后不光是人生短暂，问题在这短暂的人生中又充满了劳苦，什么愁烦。所以摩西再次讲到上帝的怒气，我们的罪孽啊，使得我们劳苦重返啊，转眼啊成功。但是弟兄姊妹，既然人生短暂，既然人生又充满痛苦，那么人生的意义到底何在呢？人生当学的功课到底何在呢？啊，所以说弟兄姊妹，我们就看到十二节说，求你指教我们怎样数算自己的日子，好叫我们得着智慧的什么心啊。智慧的心是指啊判断啊。所以我们就知道啊，美国著名的啊改革宗神学家啊 Reinhold Niebuhr 啊，他有一个叫 Serenity Prayer 啊。 Serenity 很难翻译啊，基本上来讲是安宁啊。但是这种安宁不是说你忍让了、忍耐了、没有脾气、没有力量了，是这种非常冷静的、有安静的、有安慰的啊。所以我给大家翻成安宁啊。所以尼泊尔这个祷告中，我赐给我们安宁之心，接受我们不能改变的一切。我们不能改变上帝，我们不能够改变日月星辰，我们不能够改变花鸟草树，甚至我们不能够改变瘟疫，甚至我们也不能够改变我们自己的生老什么病死。接受我们不能改变的一切，赐给我们勇敢之心，改变我们所能改变的什么一切。当然更赐给我们智慧之心，使我们明了，使我们判断变与不变什么之别，到底是什么我们应当也能够改变的，到底是什么我们不应当，上帝也没有给我们能力使我们可以什么改变的。哎，这是真正的什么智慧啊，这称之为 prudence 或者叫 practical wisdom， 叫明智，或者是通达什么实务。好，弟兄姊妹，我们从永恒的时间啊，历史的时间，我们到现在的时间，所以就看到在十三节摩西说，耶和华，我们要等到几时呢？哎，他的祷告非常什么迫切啊，求你转回，为你的仆人后悔啊。当然不是我们通常意义上的后悔啊，是指上帝向我们施恩啊。底下讲的非常清楚，求你使我们早早报得你的什么慈爱。说弟兄姊妹，更多的寻求上帝的慈爱，更多的经历上帝的慈爱。所以使徒保罗在罗马书中讲到啊，患难生忍耐，忍耐生老练，老练生盼望，盼望不至于羞耻，因为圣灵将上帝的爱浇灌在我们什么心中。我们的心中有很多创伤，我们的心中有很多旷野，我们的心中是制造偶像的工厂，我们的心中啊是充满了各种各样的梦寐、魑魅魍魉、毒蛇什么猛兽，甚至我们的心就是我们最大的什么哎敌人。所以说弟兄姊妹啊，求主使我们啊能够确确实实靠着主的慈爱能够啊得胜。那弟兄姊妹，我们啊靠着主的慈爱得以存活，靠着主的慈爱啊得以前行啊。这些方面就像诗篇中有一首诗篇反复讲，因他的慈爱永远什么长存。说罗马书讲的得胜之歌的时候，没有任何受造之物能够把我们与上帝的爱什么隔绝，这爱是在我们的主耶稣啊基督里。说弟兄姊妹，为什么圣经讲我们不是靠着神的公义活着呢？诗篇上讲，主啊，你如果按照你的义来纠察我们的什么罪，没有一个人能够在上帝面前站立得住，但是在他有赦罪什么之恩啊。所以说我们在律法上犯了一条就等于犯了什么众条，罪本质上没有区别，只有不同程度的区别。所以世人犯了罪啊，包括我们自己靠着主的恩典，我们做牧师的，我们不需要装圣人，我们不需要装啊，我是十项全能、五项全能，什么事我都能做，不是不是，我们都是蒙恩的什么罪人。但是靠着主的恩典，我们能够一步一步的继续向主靠近，向主寻求。说弟兄姊妹，这摩西就回到人生的现实主义，从沉重的悲观主义到清醒的乐观主义。他向上帝祈求是什么？主啊，我最需要的是你的什么慈爱， 愿你用爱来吸引我，我就快跑什么跟随你。人是的得着，弟兄姊妹，2022年或者2021年，你想一想，你最大的得着是什么？是否是户头增加了，换车了，换房子了， health and wealth， 这些都是好的。但是无论如何，最大的得着是从上帝而来的什么？喜乐。有的健康的人照样跳楼，啊，亿万富翁照样抑郁，啊，达官倾向照样啊这个沦为啊囚犯，啊，所以说弟兄姊妹，靠上帝而来的喜乐是我们的力量。圣经讲的非常清楚，喜乐的心态是什么？良药，忧伤的灵是苦什么？苦干，啊，所以说当然我们也可以很多地方我们可以负面的看。可以很忧伤，你难受，我也难受，大家都难受，但是更多的是靠耶和华而得的喜乐是我们的力量。而弟兄姊妹，我们需要生命的转化，我们需要得见主的作为，我们需要主的荣耀向我们显明，主的荣美向我们显明，这样使我们的人生充满意义。就像诗篇上讲的一句话，在他的光中我们得见什么光，啊，在上帝赐给我们的工作荣耀荣美中我们找到人生的意义。所以摩西最后祷告说，我们手所做的工，啊，愿你建立我们手所做的工，我们手所做的工愿你什么建立，啊，这个地方我就经常给大家讲到，祈祷却不工作是试探上帝，工作却不祈祷是任意什么妄为。摩西从最深刻的祈祷，最深刻的祈祷是什么？最深刻的祈祷不是为这个世界祈祷，最深刻的祈祷不是为你自己，不是为工作，不是为任何受造之物祈祷。最深刻的祈祷是，主啊，你世世代代是我的居所。弟兄姊妹，最现实的祈祷是什么？主啊，求你祝福我手中的什么工作。所以从最深刻的、最有超越性的、最本体性的祈祷，转向最落实的、最脚踏实地的，主啊，不管我们手中有什么工作，求你祝福，求你坚固，让我们在工作中得见你的作为，得见你的荣耀，得见你的荣美，让我们在工作中高兴欢喜，莫强入众生喜乐，并且什么行善。这是弟兄姊妹，这是上帝给我们的福分。弟兄姊妹，求主指教我们以智慧之心来数算我们自己的日子。我们谦卑负恶不容易，啊，效法基督不容易，坚固教会兴旺福音不容易，啊，如果我们自己做成功了我们就傲慢，失败了我们就沮丧。但是如果我们祷告，主啊，愿你的工作，愿你的荣耀，愿你的荣美向我们什么显现，在他的工作，在他的荣耀，在他的荣美中我们同心合意，要有个人的信仰和领袖。弟兄姊妹，那我们基督教教会，我们主恩教会改革中神学到底是什么？纯正的教义，敬虔的生活，我们有没有个人的灵修，个人的祷告，这个文化的转化？传福音我们不需要千山万水，不需要到非洲亚洲，每一个信主的人都是宣教士，啊，每一个不信主的人都是宣教的工厂。当然上帝赐给我们恩赐到其他地方去宣教也是神的恩典。我们要有家庭的归正与敬拜，啊，昨天我经过，啊，北卡，啊，有一对宣教士的夫妻，啊，他们还有 family devotion， 一家五个孩子，人家还特有爱心，又收留了一个埃塞俄比亚的孩子来做这个孩子，六个孩子，哎呀，真的是，而且全家那小孩小男孩2岁啊，睁开眼就说，哎呀 ，Bible， 我说，哎呦，让我感到非常的啊羞愧啊，人家这些孩子啊，六个孩子，其中一个埃塞俄比亚收留的孩子，主，我们华人教会，我们一个孩子很忙。两个孩子很忙，三个孩子我们忙得连教会都来不了，人家五个孩子还要收留一个难民的小孩。所以说弟兄姊妹啊，人家当然也没有保姆，也没有人帮助，就是夫妻俩，就是训练这个孩子啊，大孩子带着小孩子，非常优美。所以说弟兄姊妹，我们夫妻的关系，子女的教育，父母的孝敬，但是最后我们要落实到教会的合一与成长上。我们讲到三点，教会的合一与成长关键是在于我们真正认识上帝，真正认识耶稣基督，更加的接近，更深的合一。我们更加的接近上帝， 更加的在基督里合一，彼此之间也会更加的接近，更加的合一。第二个，在基督里彼此相交，彼此相爱，不管我们的身体状况如何，不管我们的工作成绩状况如何，不管我们的业绩如何，人和人，夫妻之间不是因为谁有能耐，父母子女之间不是因为谁做事好，是因为爱，因着爱，所以爱，继续爱，这是真正的爱，彼此相爱。第三个，深度的合一。当然我们需要不需要成长呢？我们需要不需要做工呢？我们就像使徒约翰讲的，小子们呢，我们要成长，少年人啊要成长，父老啊也要继续学习。所以唯愿在2022年，我们靠着主的恩典，我们不断的啊能够有个人的灵修，家庭的进迁，但是教会的成长，大家也切切的祷告。好，我们祷告。天父上帝，我们与你的关系上，我们常常是浮浅的、混乱的。主要也体现在我们与自己的心中，我们也常常是劳苦愁烦。我们体现在我们的婚姻、家庭和教会中，我们也常常是怨天尤人。主啊，求你的恩膏真的是膏，用油膏了我的头，使我们每个弟兄姊妹都能够福杯满溢。所以我们的侍奉、我们的工作、我们的一切，不是强压出来的啊，不是积压出来的，而是来自内在的丰满，来自自然的流露。这样我们就归荣耀颂赞于你。祷告祈求感恩，奉耶稣的圣名。